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啊，我们应该都是感受到了最近的物价呢是在不断的上涨。那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上个月公布的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消费者的物价指数也是上涨了5.1%啊，达到了20年来的一个最高值。那今天呢，我们的生活杂志节目呢就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啊，跟我们分享一个衣服图书馆啊，我们能够在那里呢免费的拿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衣服，也能帮我们省下一笔不小的开支。那同时呢，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玩具图书馆。焦露你好。
林墨好，听众们好。
那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衣服图书馆是吗？
对，这个温馨的故事，不单单是告诉大家就是省钱，说有很多温暖的事情正在墨尔本发生。
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图书馆呢？
因为刚才林墨有讲到，就是我们可能每个人也都感受到了，就是在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的确是感觉到这个物价的飙升啊。根据统计，就是消费者的价格在第三季度飙升了2.1%，那年增长率也达到了5.1%。这是20年以来的峰值。那么，就是随着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呢，我们知道周围很多人都在想出来，就是很多办法，要么就是说是来互相支持，要么就是说积极努力的去勤奋的去找工作啊。但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在墨尔本 Collingwood 的一栋公共的这个住房大楼，那他们的居民们呢正在想出来一个独特的这个方式来相互支持，并且呢现在这样的方式已经就是延伸到了整个墨尔本。
是什么样的一个相互支持的方式呢？
对，那么就是在 Collingwood 的这栋楼呢，它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就是公共塔楼，也就是政府福利房。那么在疫情开始后呢，它也是经历了封锁，那么不少人的这个生活也遇到了困难。那么当时呢，是在这个塔楼上班的一位保安，他在工作期间呢，他也看到了很多人在这次疫情中的一些挣扎。那他就想到呢，我自己尽管并不富裕，但是呢，他也特别想为大家做些什么。于是呢，他就联系了一家非盈利的这个社区组织，名字叫做 Co-Health。那么这个组织呢，就是自这个新冠大流行以来呢，它也正好就是在这个墨尔本北部和西部的这个公共住房大楼内，一直在这里面办公的。那么这位保安呢，他就是先是拿出自己的几双新的运动鞋，他就想啊，他就和这个盈利组织 Co-Health 说啊，你们能不能帮我，就是找一个地方，把我这几双运动鞋捐出去？没想到呢，他的这个想法呢，也得到了这个非盈利组织的支持。那么他的这批鞋子呢，很快就是可以说就是秒光，就被抢光了 那么这个组织的这个负责人呢，他也说他的这个想法呢，也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因为我们就是从运动鞋被取走开始，也看到了就是大家的真正的这个兴趣和需求。于是呢，这个非盈利组织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呼吁，请大家把自己就是暂时不用的可以捐出来的这个衣服啊什么都贡献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首先是来自这栋塔楼的住户，还有周围的居民呢，就很快搬来了大包小包的一箱一箱的漂亮的衣服，最后就是凑齐了整个一个图书馆。那么这个组织呢，他就看到，哎，我们现在已经收到了那么多的这个捐赠物资了，于是呢，他们就出资购买了一套这个衣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这个展示的设备，就创建了一个他们叫做是弹出式的服装交易所。那么居民呢，可以在这个里面就是任意浏览，就是免费拿走他们需要的东西。
那除了这个保安之外呀，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的热心居民捐出了自己的衣服，或者是说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啊？
对，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居民的这个捐赠的这个情况，可以看到，就是创建衣服图书馆的意义呢，它是远远是超过慈善的。比方说，有一位居民，他叫做哈里，那他和两个孩子呢，就住在 Collingwood 的高层，那么自己呢，又是这个服装图书馆的捐赠者。同时呢，又是接受者。那他的特殊情况呢，是他在库克群岛出生，很遥远，但是他有很多好看的这个传统的民族服饰。那他就从家里拿出珍藏的这个服饰献给图书馆，他是希望就是喜欢这个服饰的人呢，不仅能够分享 们的文化，同时呢也是 会一起欣赏他这个家乡的文化。
那在这样一个衣服图书馆里啊，我想大家不单单是能够拿到自己喜欢的需要的衣服啊，而且慢慢的是不是也会成为一种社交的场所？
对，就是帮助实施这个计划的 Cold House 的一位人员表示呢，就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服装的交易所，其实它已经悄悄的成为了这个社区的社交中心。因为大家在这里免费拿衣服，大家又很兴奋的在这里互相交流。包括维多利亚州住房和多元文化事务部的部长查理·维恩，他也表示，就是说这个服装图书馆呢，正在促进公共住房塔楼的跨文化的理解。因为大家就是会互相之间聊天，看就是我穿着我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服饰，请问你来自哪里呀？大家都会有一些友好的交谈。所以呢，这个服装图书馆正在帮助营造一种就是社区意识。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社交的场所，通过我们穿的这个不同的民族服饰，还能够了解一些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文化背景啊。
对的，那么这个维恩先生呢，他也有讲到，就是说尽管住在这个公共住宅塔楼里的人呢，是相对来说社区中比较贫穷的人，就是尤其是水电费的负担对于他们低收入人群来说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就是那在服装这一块呢，如果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可以暂时缓解他们的这个需求，同时因为现在也冬天了嘛，他们也需要添置一些冬天的这个服饰，那么这么一个服装图书馆是可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那么他也有提到，就是通过这个服装图书馆拿到衣服的人呢，其实并没有义务说一定要退还衣服，但是呢只是说当你觉得他不再需要的时候，如果这个衣服还是状况挺良好的，那么最好是把它带回来，同时呢也可以带回来其他的一些你自己家里多余的一些衣服。
让自己不穿的衣服给他第二次的这个生命啊。那其实呢，这也跟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玩具图书馆啊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很多小朋友其实是对玩具吧，可能就是三分钟的热度啊，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很多小朋友没有办法出去这个玩玩具，或者说很多家庭的这个收入受到了影响。那么其实呢，在澳大利亚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玩具的地方啊，叫玩具图书馆 Toy Library， 在我们至少是墨尔本吧，各个的区啊都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分支。那顾名思义呢，这个图书馆的意思就是租借了啊，书是可以用来借的，那玩具呢也是可以用来租借的。不过跟焦露刚才讲的这个衣服图书馆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这个玩具借完之后啊还是要还回去的。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孩子们已经用不着的玩具，同时呢这个状况还比较好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献出一份爱心啊，把这些玩具捐赠到这些玩具图书馆里面。因为这个玩具图书馆呢也都是非盈利的机构啊。但是呢，关于这个非盈利的机构，他们可能也是会收取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啊，我想可能是用来这个比如说租借场地啊等等，来照顾这样一些的费用。那每个玩具图书馆需要的这个年费也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可以具体的去当地的图书馆进行一些询问。那其实我自己家的孩子也是有去这个玩具图书馆的，基本上是每两周啊会去换一次玩具。那有时候如果来不及还的话呢，会延长续借啊，续借到这个四周的时间。但是呢这个玩具图书馆它跟平常的图书馆不太一样的是，它也不是天天开放的，一般呢是一周开放两次，这种情况比较多。但是呢也有其他的玩具图书馆可能一周只开放一次或者是更多三次的，这也是每个图书馆的具体要求不同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当地的玩具图书馆的一些情况。那说到这个玩具的种类啊，可能听众朋友也是比较的好奇，其实从适合非常小的小孩玩的这种玩具，到长大一点可能上小学了，都有他们能够找到的适合自己玩的玩具。适合小宝宝玩的比如说一些铃铛啊，或者比较小的这种玩具，那大到十几岁的这种 cosplay 的这种衣服啊， 其实都有。另外呢，也会有一些益智类的玩具，比如说这种拼图类的玩具。那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玩具，像是这个厨房啊，篮球架呀，或者我们家以前还借过这样的滑滑梯啊，也都是可以借得到的。玩具的种类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那其实对于我们家人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啊，就不用经常的去给孩子买玩具，因为其实我们如果经常买玩具的话，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啊。而且我刚才也说了，这个玩具小朋友们一般对这个玩具都是三分钟热度啊，至少我们家的孩子是这样，刚买回家的时候特别的开心，爱不释手啊。玩过了几天之后呢，好像就不是那么喜欢了。那慢慢的，这个家里面的玩具是越堆越多，也需要更多的这个储藏的一些空间。那如果去到这个玩具图书馆的话呢，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这个烦恼了。
那我们在这里也是希望如果你有兴趣或者你有闲暇的时间呢，不妨也可以申请加入这两个图书馆的这个志愿者的这个项目，因为这两个图书馆的确是一直是需要志愿者在那里为大家服务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和这个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澳洲很大，大到我们经常就是开车很久都会见不到一个人，可是呢澳洲又那么小，小到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和陌生人一见如故。
确实啊，没错，就像焦露所说的，其实这些玩具图书馆和衣服图书馆都是需要一些志愿者的服务来提供给大家的啊。就像玩具图书馆，我知道很多都是妈妈们啊，有一些妈妈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去那里这个做志愿者。那同时呢，也是像焦露刚才说的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啊，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温暖。那同时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啊，也能够去献出一份爱心，温暖他人。那我们也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呢，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在墨尔本 Collingwood 的这个衣服图书馆。那也再次感谢你，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